求你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清楚你的话语，也向我们每个人讲你所讲的说话。无论是提醒的、劝勉的、教导的、安慰的、督责的、指引的，求你让我们能够容得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不久之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叫做江必申，就接受这个电台访问的时候，他就这样讲过，中国这近十年来可以说是没有冤假错案，全部是没有冤狱的。但是呢，同一时期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周强呢，就在他的报告这样讲出，他说在五年这五年法院就发现呢，法庭判决呢是有6747宗的案件是判错了，其中重大的冤案呢是有39件，牵涉人数有78人，虽然呢是已经是被高等法院是改判和赔偿，但其中有很多的冤狱和冤案呢早已被判死刑，判无即是常无可常，还无可罚，判了刑的承认就说错了就算数了。不单止是这样，又根据周强的报告呢，中国各级法院的贪污这五年被拿的呢竟然是有达到 26.3 万人，即是包括法庭里面法官啊、副法啊、这些的，或者在法庭里面做工的人，有26万是收黑钱的，其中厅局级的干部是810人，省级部的干部是101人。他说这个报告呢跟刚才我们所说这个的江必申所说呢是大有出入，那就看看谁信谁了。事实上，如果你读中国历史，你发觉到呢中国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冤案，我们叫冤假错案。早在元朝的时候有很出名的一个冤假错案呢，就叫窦娥冤。有几多人知道这个窦娥冤这个故事？这个窦娥呢就是被人家去即诬告说他谋杀，于是呢就判他死刑，他在逼供之下呢就没办法了，他临死的时候呢就说 向天申冤，说冤枉啊，天理可不可以在六月里面落雪，结果呢就有六月雪的故事了。这个窦娥冤呢就讲六月雪的故事了。到了清朝的时候呢也都有很多很出名的所谓冤假错案，如果你有机会呢看看当时中国历史的书呢，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故事？杨乃武与小白菜，我们年纪大的人呢就会知道。事实上呢，即是呢有人就说了，哇，旧阵时做皇帝的时代呢很多冤枉呢是有世界上有几多个包青天啦，有几多个包拯啦，即是所以判错案呢好通常的。但我们现在新中国不同喎，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冤假错案喎，是不是呢？如果你再去看一看在今日中国里面呢，中国近代有一个很出名的所谓十大冤案，其中的十大冤案呢有叫余泽林，坐了11年冤监冤狱。余泽林呢就是1966年出生的，就是属于荆山县的雁门口镇事人士。1994年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叫张在玉呢就突然间失踪，找极都找不到，于是呢他太太的外家呢就怀疑呢是被他的丈夫亲手杀死了。于是呢几个月之后呢，就那些村民就发现一个呢无头妇尸，张家形认出肯定个个呢就是这个张在玉的，所以呢就公安怀疑呢是他丈夫谋杀他的太太，就于是拉了他坐监，终身监禁。点不知坐了11年之后，他太太突然间在村里面出现，不是复活，而是根本没死到，于是呢才查出原来是判错了，判了冤狱，但他已经失去了11年的自由了。 其實不單止，如果你有機會上網看一看，這個近代十大冤案呢都很有趣，很多都是突然間翻生的。其實不單止在中國，你說啊，中國這樣差一點，法制那樣，你看看今天我們所謂法制完善的美國，何嘗不是有很多冤假錯案呢？在2014年12月19日，美國的 South Carolina Circuit Court 正式承認是判了幾宗是判死刑的案件，其中個最出名的就是70年前一個非裔的少年人，14歲的，叫 George Stinnan Jr.， 被判謀殺兩個白種的女士少女，就被判死刑，是美國有史以來被判死刑最年輕的一個。但後來發覺判錯了，是極大的錯誤，但已經太遲，判了死刑了。另外一宗的，根據這個 South Carolina 的報告說，另外一宗的就是一個17歲非洲裔的一個少年叫 Graham， 被判謀殺罪名成立，就被判死刑。但是呢，幸好呢，被判死刑的時候一路上訴上訴，他17歲就犯罪，到36歲都沒有判死刑，都未判死刑，但是呢，他是代罪的。怎知去到36歲的時候呢，法庭就發現呢，是原來是冤枉的，冤假錯案來的。根據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教授這個 Samuel Gross 的研究，在美國的司法史上，在整個美國的司法史上，最多人有 4.1% 人是被判了死刑，是判錯了的。4%， 100個有4個。所以你會看到在今天這個世界裏面呢，冤假錯案呢是往往發生。但我剛才所說的呢，就是他沒有犯罪，判了他犯罪，但是有很多更多更多呢是犯了罪沒有判他犯罪的，那些更多，那些冤假錯案呢真是數不勝數。無論你在美國好，在英國好，英國很出名的 A6 murder， 其中一個就是呢，是即係嗰個被謀殺嘅判咗死刑之後，發覺又係判錯咗嘅。所以你發覺喺今日呢一個世界裏邊啊，今日我哋嘅司法制度，無論你點樣話啦，係歐美嘅司法制度點樣完善好，其實都有好多係冤假錯案，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冇被謀殺啊，冇被判死刑。但係有一次我帶住我同我太太同兩個孫咧喺他河滑雪翻嚟嘅時候咧，俾警察抄牌。話我揸車超過84里，我從冇揸車超過84里嘅，明明係隔離嗰架車同我一模一樣，係 Honda 阿 Cord 嚟嘅，佢睇錯咗，咁就抄咗我牌。咁於是我唔順氣啦，就去同個法庭去搏啊，結果我輸咗，個法官信佢唔信我，咁冇辦法，又係另外一宗冤假錯案啊！即係世界上好多呢啲咁嘅冤假錯案，無論你個司法制度點樣，你所謂健全嘅，你發覺都係咁樣嘅。所以傳道書講得好啱啊！傳道書3:16講話，好，所羅門王點講法呢？佢話：我又見日光之下，在審判之處有奸惡，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但係跟住講呢句説話好正啊！話我心裏説，神必審判義人和惡人，因為在那裏各樣事務、一切工作都有定時。所羅門王講乜嘢？佢話：我哋今日呢一個嘅世界，無論你點樣覺得呢個司法制度幾咁健全，都有很多冤假錯案存在在裏面，就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如果一個人不相信有最後的審判，上帝的審判的時候，這個世界實在是不公平。所以所羅門王就告訴你們，因為在那裡各樣的事務、一切工作都有定時，神就會按住審判。所以為什麼我們相信有最後的審判？因為那時候才是一個真正是沒有冤假錯案的時候。環顧整個世界如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發覺，中國人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是不報，時辰未到。但很多時候我們發覺個時辰永遠都不來。耶穌基督就用了這個比喻，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一個惡懸附的比喻，這個比喻，他告訴我們審判是什麼意思。當我們再看一段經文的時候，我們發覺沒錯，上帝將來會有最後的審判，但我們再看清楚的時候，我們發覺不對勁。 怎样不对劲、啊、有很多人就说，就算上帝的审判都有冤假错案，于是你说上帝判案怎会有冤假错案？你再看清楚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是什么呢？原来上帝最后的审判的标准呢，不是根据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根据你的道德标准的，是根据你信不信耶稣，是根据你的救赎的。于是有很多的人就说了，没理由的，不公平的。我自小我就已经是一个很乖的小孩，我大个我是一个慈善家，我对人关怀，我对人有爱心，我做很多的善事，就因为我不信耶稣，你就要我落地狱？个个这样的大贼，个个这样的奸恶的人，临死的时候说信耶稣，他就上天堂？世界上哪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啊？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冤假错案？上帝犯的冤假错案？无论是非基督徒好，是基督徒好，这个问题真的困扰我们。为什么一个好人会比很多基督徒还更加好人？他做很多慈善的事，他做了很多救济的工作，就因为他不信耶稣，就所以落地狱，个个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就最后信了耶稣，可能五分钟前信了耶稣，那就上天堂？世界上怎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啊？我想不单止是非基督徒问这个问题，每一个是有正义感的人，每一个有道德意识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It's not fair， 是吧？那我们试试来看一看耶稣怎么解释，耶稣用这个的比喻，我们看一看究竟想说什么。在刚才我们所读这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很简单，这个比喻说到有一个人他出钱投资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又不会自己耕了，于是租了一个葡萄园出去给那些叫园户，那些园户呢就租了这个葡萄园，那些园户呢就去请些工人去就是栽种的葡萄和收割的葡萄。那你租了给人家，你肯定要收租啊，时候到了那个葡萄熟了，那这个主人呢去栽了这个葡萄之后就去到远处那里住了，于是呢就派个仆人呢就去到这个的园户里面收租。那时收租不是支付宝可以说，而是呢是用这些葡萄几多担几多担的葡萄。那个仆人去到的时候，那些园户说，哈，那个仆人来不单止不给租，就打他一身。于是呢这个仆人呢就回去告诉主人听，收不到租了，被他打了一身。于是主人派第二个去，或者这个即是太过不是挺好态度，派过第二个去。第二个去到不单止侮辱他，又打他一身，于是他又空手而回，一点租都收不到。于是那个原主说，不行，我派第三个去。于是派第三个去收租的时候，一样是被打到半死，一样是被羞辱，于是又空手而回。于是个原主就说，不行了，今次我要派我的仔去。耶稣就特别说，是我所爱的仔，我的爱子。或者他会因为是喂老板仔来的，太子爷来的，他会尊重一下，或者呢可以收到租回来，所以派他的仔去。怎么知去到的时候，那些园户就商量，哇，这个太子爷来的，承受这些遗产的，不如割了他，杀了他。那么呢那些的这整个葡萄园就是我们的了，趁着个好机会，于是呢就带他出这个这个葡萄园外，然后杀了他了。跟着呢耶稣呢就讲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呢，耶稣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葡萄园的主人，你估下呢个？你谂下，葡萄园嘅啲人要点样去处置呢啲园户呢？耶稣就问听嗰啲人啦：葡萄园嘅主人要点样去处理呢啲嘅园户呢？根据路加福音所讲咧，就系耶稣说，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转给别人。听见啲人说，这是万万不可。耶稣自己就说了，耶稣说了， 就話咧，個原主就一定嚇派個軍隊去，啊唔知係咪軍隊啊，派啲打手或者咩，就去將啲原户捉曬，然後就將佢殺咗，然後就將嗰個葡萄園轉讓俾其他人。聽見嘅人就話：喂，唔得啊，萬萬不可啊！咁嗱，呢個路加福音就咁記載。但如果你睇下馬太福音21:33咧，同樣嘅故事，一樣係耶穌講緊呢一個嘅啊惡緣故嘅人，但係咧，當耶穌話嗰個嘅緣故嘅主人個原主啊，應該點樣對付呢啲緣故咧？馬太福音就有唔同嘅記載喎。馬太福音嘅記載點啊？他要除滅這些緣故，將葡萄园转给别人，这句说话不是耶稣所讲，是听见的人所讲。路加福音就说，听见的人就说万万不能，即是告诉耶稣你不可以讲成这样，说这个太过暴力，即是这样去杀。但是马太福音呢，就不是耶稣讲这句说话，是那些听见人讲，听到说话好，原户就应该派啲人殺死曬，唔係呢個原主應該派啲人殺死曬個原户，兩個完全唔同啊！簡單嘅答案，點解有咁樣嘅分別？就因為聽耶穌講嘅啫，唔係一種人，係有兩種人，有兩批人。第一批就係20:9嘅所説嘅百姓，普通嘅百姓，佢嚟聽耶穌講道嘅。呢啲百姓嘅反應就話：嘿，啲原主咪將佢殺死曬咯。但係有另外一批，就係20:1所講嘅，即係咧啊，20:1咧就係嗰啲文士、祭司、長老、權貴嘅人士、宗教嘅領袖。而馬太、馬可都話俾你聽，呢啲係其中嘅聽眾，兩個完全唔同啊。點解會有唔同啊？好簡單一樣嘢。那些普通的百姓一聽到的時候，他就用他的 common sense， 即是很 common sense 啊，即是喂，你有沒有搞錯啊？即是人家來你就砌低不交租，即是譬如好像你現在 在唐人埠有幾間樓收租的，那你走來收租的時候啊，你不單止不給租，你就趕他出去拿骨頭掃把踢他出去，打到他一身，那你是不對的，他派個仔來還會殺他，那就更加不對了，是不是？ common sense 告訴你這個不對啊，絕對是不對的。從一個道德的角度去看，從一個 common sense 的角度去看，那個主、那個葡萄園不是你的，那個葡萄園是那個主人的，現在個主人收租是天公地道的，你簽了約的，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啊？是不對的，所以應有的審判是對的，這個原主來作一個審判，正確的審判是對的。那既然是對的，為什麼這些領袖又會這樣呢？哦，因為這些領袖呢，為什麼這樣說法？這些文士、法利賽人為什麼會這樣想法呢？就因為他們熟悉舊約聖經，當耶穌一講這個比喻的時候，他們就立即知道耶穌想講什麼。所以這個聖經就告訴你，他是想借用葡萄園來指責這班宗教領袖和權貴，而他們明白舊約聖經，原來耶穌基督是用了舊約聖經這個葡萄園的故事去告訴你，這班的緣戶就是那些宗教領袖，就是那些緣戶。以賽亞書3:12-14有這樣說法，我的百姓啊，引導你的使你走錯並毀壞你所行的路的耶和華必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和首領，說吃盡葡萄園果子的就是你們，向貧窮人所奪的都是在你們中間。原來耶穌他都講這個故事，講這個比喻呢，不是他自己作出來的，他是引用了舊約聖經的以賽亞先知書。以賽亞先知書是用這個葡萄園的故事去責備那些宗教領袖、那些文士和那些長老。那現在這些文士長老一聽見耶穌這樣說，我知道你是什麼，你是借故說金，你借住舊約聖經嚟話我哋嘅啫，所以佢嬲啊！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我哋中國文化大革命，大家聽過文化大革命啦嚇，死咗好多人啦。你知唔知文化大革命係點嚟嘅？個源頭係點樣？有幾多人知啊？ 啊，謝得我太太知啊，你唔讀中國歷史啊，就海瑞罷官啊嘛。你有冇聽過海瑞罷官啊？你知唔知邊個海瑞啊？啊 ，OK， 我知道，可能大家冇讀過中國歷史。海瑞就明朝一個清官嚟嘅。當時咧喺文革之前咧，有一個北京嘅副市長叫做吳晗啊嘛。吳晗副市長係一個好有學問，一個專係研究明史嘅專家。他就寫了一個劇叫《海瑞罷官》。海瑞是一個 很廉潔、很精明的一個人，啊，他呢就覺得在一個這樣的官場裏面污糟邋遢黑暗的時候，他不做罷官，於是呢就海瑞罷官呢，就有些當時有些的領、啊，即國家領袖覺得好厲害，啊，歌揚歌頌這些清官，於是呢就做戲，啊，就是《海瑞罷官》這齣戲。毛澤東一見到的時候即刻發怒，他是想引用海瑞這個人來說我而已，說我們這裡烏煙瘴氣。於是呢就找了這個姚文元做打手，批評在《人民日報》那裡整了一篇文章，就是大罵這個吳晗，說借古喻今。於是呢就發生了這個所謂文化大革命，有十年。這一班文士和法利賽人又是，哦，原來耶穌是用舊時的東西，用舊約來說我們，所以呢他們就說萬萬不可能。所以我們很清楚看到這一段的聖經有兩個很重要的中心。第一個中心就是外子被殺和犧牲，原主的兒子是他所愛的兒子被殺和被犧牲。第二就是神的審判，很明显啊！这个葡萄园描述葡萄园是什么？根据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神的子民、神的子女。这个园户就是犹太人社群里面欺压的百姓的首领，而那些仆人就是旧约的先知，上帝派个先知去，派耶利米去，派以赛亚去，派一些的先知去。这些先知是被这些犹太人羞辱甚至打死，最后去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间，结果耶稣来到就被杀，为我们舍身，转让给这个原外的人，指到外邦人。今天我们能够信主，就是因为这样缘故，我们被招入去到这个的葡萄园里面。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个真是冤假错案。耶稣基督被钉死，就好像原主被这个的原户打死一样。但我们再看看下面一段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咦，不是，哦，这个不是冤假错案，哦，而是一个极之精彩的一幕，哦，那我们要看一看第十七节至十九节究竟耶稣讲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十七节至十九节好吗？第二十章，十七节至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耶稣看着他们说，经常记着，匠人所起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雕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雕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这个怎么读啊？这个字扎德希兰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我们看这段圣经呢，就摸不着头脑。恶缘户的比喻很清楚，我们明白。耶稣讲这个石头，匠人所弃的石头，我亦都明白，好明白两段，我都好明白，但两段挤埋一齐咧，就不知所谓，不知所以然，就好似我今日讲到个题目一样，你就拗晒个头。爱主与石头有咩关系噶？即系爱主与石头，即系好似你走去餐馆食饭啊，就食咩饭啊？石头炒牛河咁，即系你咩石头炒牛河，即系不知所谓，即系两个完全都冇关系。我们看来就是完全牛马不相对， 讲完原会又讲个石头，究竟想讲咩？但系如果你系当时嘅犹太人，听耶稣讲呢句说话，完全唔觉得核突嘅。点解呢？因为佢哋讲希伯来话，唔系讲广东话。希伯来话嘅外子啊，个仔咧系乜嘢咧？系 Ben。所以我哋中间有啲人有 Ben 啊嘛，系嘛？有冇人叫做 Ben？ Benjamin 个 Ben。Benjamin 呢个字咧 ，Benjamin 咧就系、是。这个仔是我左右手，个 Ben 咧就系仔仔咁解，所以你叫做阿 Ben come here， 即系你意思话阿仔你嚟咁解嘅啫吓，阿 Ben 系仔咁解嘅吓。石头系咩啊 ？E Ben 加多少少嘅字 ，Ben 同 E Ben 几乎系夹埋一齐嘅，即系话咧，耶稣系用紧一个嘅同音但唔同意思嘅字走埋一齐。一讲开 band， 跟住讲开 e band， 而家系讲 band， 咁佢哋即刻会联想到，即系好似我哋广东话，我哋成日都咁样嘛，打烂沙盘，闻到笃。你谂下呢个冇意思嘅，打烂沙盘同闻到笃有咩关系啫？完全冇关系。咁点解打烂沙盘就要闻呢？点解闻到笃？哦，原来你会明白个闻字系有两个闻字，一个咧系问题个问，第二个闻字咧系一个古字嚟嘅。是一个深的字，好像个学字下面那个字是解裂痕，打烂个沙盘呢，个裂痕由头裂到落督，所以打烂沙盘就是个裂痕闻到督。那我们广东人就最喜欢用呢，用回个同音字呢，就讲到打烂沙盘闻嘢闻到督，这解就一模一样。现在耶稣呢就讲完个 E， 讲完个 Ben 呢就讲 E Ben， 讲完爱子就讲石头，所以当时的犹太人看来一点都不压得的。咁究竟佢讲呢段圣经系咩意思啊？同样同头先原户嘅比喻一样，呢段圣经系引住旧约圣经，引住诗篇第118篇第二节，好有趣嘅一样嘢。原来咧喺路加福音系好中意呢篇诗篇嘅，路加系好中意诗篇118篇嘅。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九节咧，十九节就引用诗篇118篇第24节，那将要来的，即系当时啊，施洗约翰被拉去坐监啊。施洗约翰话：耶稣系咪就系个救世主？就揾人去问耶稣：你系咪那就要来的？那就要来的系引住诗篇118篇第二十节。路加福音第13章15节又系引住诗篇110篇第20节，同一节嘅圣经。耶稣去进入这个的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些人欢呼的时候，又是引用路加福音19章38节。所以你会看到一样东西，路加福音时常引用诗篇第118篇，无论是第20至21节，所有引用是想讲给你听一样东西，旧约所预言的尼赛亚就是这位耶稣。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尼赛亚来的，所以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那个爱子被杀的爱子，那个原户那个爱子的仔被杀，那个仔就是那个尼赛亚。匠人即是起屋的人所弃的石头，那个石头就是个个爱子，一模一样，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被离弃的。但是奇怪的地方，那个被匠人所丢弃的个石头就成为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个 foundation 没了这块石头的时候不行了。跟着路加福音，路加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路加福音，另外一本呢就是使徒行传。如果你再看使徒行传第4章10至11节的时候，路加再引用诗篇第118篇第22节，就诗篇第118篇第22节是讲什么呢？又是告诉我们，这个被杀的爱子三日之后复活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加福音第20章9至16节是上半场，那重点是讲到爱子被杀，路加福音第20章17至19节是下半场，重点就是讲个被杀的爱子早在旧约里面预言，而且这位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是被杀，他更加是成为了复活头块的石头，就是教会的根基。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 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所以这段圣经就一如上面那段圣经是很重视审判这件事。神是这个原主要派人去消灭所有的原户，跟住耶稣就详细讲给你听神的审判是什么。凡雕在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雕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是不是到个砸，砸得稀烂。嗱，我哋要清楚上帝嘅审判嘅标准啊！呢度话俾你听，上帝嘅审判嘅标准咧，唔系在乎你，唔系在乎我，唔系在乎你嘅表现，唔系在乎我嘅表现，唔系在乎你嘅道德，我嘅道德，而系在乎耶稣。边个相信佢嘅人就得救，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就必被跌碎，即系唔相信佢、拒绝佢嘅。就必被雕碎，那石头掉在边个人身上，谁就砸得稀烂。个意思系想话俾你听，上帝审判嘅标准系乜嘢？上帝审判嘅标准唔系根据你做好人唔做好人，唔系根据边个人点样好啲，所以佢就上天堂高啲。唔系呢个系所有几乎其他宗教系咁样讲法，但系。这段圣经就告诉你不是、哦、这段圣经是告诉你是哪个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他们就会得救，哪个是拒绝耶稣基督的，就是他们就会不得救。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些不信的人罪已经定 了。所以我们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好人上不到天堂？为什么我做好人都不得？为什么去信耶稣就得？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圣经里面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做标准，而不是以你和我个个的道德标准。于是我们就会问，做好人反而受审，犯罪的接受耶稣反而得宽恕，那是很不公平，咁咪冤假错讲。于是我就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话我系好人，咩叫好人？何为好？何为唔好？当你话好唔好嘅时候咧，就一定有个标准。合你个标准嘅，咁你好；唔合你个标准就唔系唔好。你个标准系咩咧？各有不同。嗱，我就攞翻。耶稣基督所讲的原户这个例子来讲，如果在1930年代一些的红军，即是解放军，他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诠释，这个的原主就是大地主，他剥削了人民，拿了块地，然后就走了去城市，或者走了去三藩市探，然后找一些走狗就去收租。这些的原户、有一个姓雷的雷锋叔叔就发起所有的人 抗争，我们不应该是被这个地主在欺压，那些走狗来到的时候锯一个，走狗来到的时候锯一个，连你最大的大粒来、连个仔来都锯埋去，这个我是为人民服务，是奉人民的名义举行这个的革命去解放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些才叫道德。他可以完全不同看法的。那么道德标准在哪里？哪为止对，哪为止不对？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非标准，谁是非黑谁是白，是不是你，是不是我？不是，神才是个标准。什么叫好啊？耶稣没说过，除了神之外还有谁好啊？神就是个标准。如果神是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问，那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我用举另外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完了崇拜之后，我们举行一个游水比赛，我全体人就走到渔人码头跳下落海，就游 游水，目的地喺边度？上海。咁咧，我哋个个人落晒咧就游水啦吓。阿 Sherman 咧就好勤力嘅，佢为咗要参加呢个游水比赛，佢练咗五年嘅功夫，日日咧朝头早四点钟就跳落去渔人码头嗰度练水噶啦，一练就练咗三个钟头。佢准备咧就系、是、要游过太平洋，游到去上海。我咧就咪搞，我知道我冇可能会游水游到上海，所以咧佢就游水，我就拜拜，我就去三藩市机场，趁住嗰啲机票仲平平地，就搭架吓呢一个嘅唔知乜嘢啊香港航空公司吓、啊，就搭去上海。结果咧，我就去咗上海。阿 Sherman 咧，未到 Angel Island 就已经抽筋啦。啊！咁於是咧，阿 Sherman 就大呼冤枉，冇理由嘅 ，it's not fair。呢個姓蘇嘅冇一日走去練水，淨係走去搭飛機，咁就去到我日日喺度練水，日日喺度即係練游泳，我去唔到，冇理由啊！咁我答案就話唔係唔公平啊，係你蠢啊！你明知你游唔到，有边个可以游水游到去上海啫？你仲要去游，你咪嘥气，一模一样。我哋以为我哋达到上帝嘅标准啊，你咪即系游水游到上海。我知道我自己系一个罪人，我知道我冇办法可以达到上帝嘅标准，于是我咪求神宽恕我，接受耶稣基督喺我生命里边坐去架飞机747上天堂。但你要自己做好人，继续去做的时候，你咪去到天使岛，去到未到 Angel Island 就已经抽筋。嗰、那个唔系公平唔公平嘅问题啊，那个问题就系你有边个可以够胆话我好到一个程度，上帝唔俾我上天堂，佢真系无眼啊！唔系无眼，唔系上帝无眼，系你冇脑啊！你想想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就会明白。在香港一个很出名的有钱人叫田家炳，田家炳可能在香港人听过的名字，一个很好人，做很多慈善事业，做很多样东西，但唯独是有一样东西，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到他年纪大的时候，我細佬咧又去探佢，佢一樣講到話咧，好人唔上到天堂啲唔啱。啱啱嗰時係沙士啊，即係沙士啊。我細佬問佢點解你要戴口罩？沙士啊嘛，驚住傳染啊！你睇唔睇到沙士啊？睇唔到，睇唔到嗰啲可能仲危險啊！你同埋我以為我哋冇罪啊！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我们自己都看不见的罪，他就明白，他就信了耶稣。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真是一个好人一个，或者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你是一个好好人，但从神的角度去看，上海啊不是天使岛啊，为什么我们不在上帝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接受这个救恩？我经常讲一句说话，一个无论你做多少好人，有个人告诉你，我又勤力读书，我又做很多慈善，我又做很多样东西，我样样都做齐，我只是一样东西不做，我不认我阿爸是我阿爸。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孝顺仔？如果我们说你是五逆仔，连阿爸你都不认，那人说你错了，我捐钱给多少东华医院多少钱，我每天做多少善事，我拿到多少个 degree， 我做了什么事，为什么你说我不是孝顺仔？因为你不认你阿爸，所以你不是孝顺仔。 不是啊，我好人一个啊，我道德好 好过你添啊。但你怎样道德好，你都不是一个孝顺仔，因为你不认你阿爸。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认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创造的主，你以为你自己的道德是多么高尚，其实你仍然是一个罪人，仍然是一个罪人。罪的公价乃是死，唯一的拯救是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得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是讲上帝的审判，而上帝的审判是根据不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上帝爱子被杀，石头被弃，但他成就了个救赎，叫我们得着这个救赎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 个个都已经是清清楚楚你的救恩，就抑或我仍然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我不需要耶稣，我不需要救赎主。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更加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不是因为你和我有什么好东西，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以致我们有今天这样的情况。请我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我们。我们知道有一天会有最终的审判，而审判的根据乃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求你就给我们能够用得到你的话语在里面，或者我们中间还有些人寻到的，都给你能够寻找到你，得着你的救恩。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